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面对面节目，通览世界，聚焦中俄，时事点评，经济脉络，热点透视，尽在面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面对面节目。前不久，地坛庙会全球行2017年莫斯科之旅暨北京东城区莫斯科中央区国际友好城区系列交流活动在莫斯科市中心的革命广场顺利举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有请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主任王伟东以及这次活动的现场总指挥、活动承办方北京东方庙会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严明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王主任，北京东城区和莫斯科中央区的友好交往由来已久，您能不能首先在这里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因为东城区啊和莫斯科中央区是国际友好城区，两个区啊应该是从1993年就开始了交往，应该传统友谊啊十分的深厚，近年来可能也开展了很多的交流合作，尤其是去年我们的区长和他们的这个区长共同签署了一个2016年到2018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的备忘录，确定了这个两区呢在这三年内开展文化呀、教育啊、城市管理、名城保护等方面的内容。今年这个去莫斯科走的地坛文化庙会呢，就是落实备忘录的要求，将东城区的传统文化呀到莫斯科做了一个展现。整个的文艺演出，完了非遗大师的这个组织，都是由我们文委牵头来做的。
那我们知道这次活动中方带去了很多的中国的传统的手工艺品以及具有北京本地特色的传统文化，那严先生，您作为这次活动的现场总指挥，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次活动现场的一些情况？莫斯科市民他对哪些咱们带去的哪些项目更感兴趣呢？
这次呢，我感觉整个活动里头呢，就是莫斯科的市民啊、观众、游客对咱们这个中国带去的这些传统文化这些项目吧，应该说普遍都表现出来了比较大的热情。因为咱们在现场呢，这种展销，另外呢，咱们有大师课堂的互动，它就是演示自己的项目，然后呢，同时可以让现场的观众呢可以体验，可以自己来动手来去试制。一方面是学这个手艺，讲解他的产品的制作过程，讲解他作品的过程，然后另外就是也让莫斯科市民上手体验，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穿插讲解他的这个项目的历史啊，包括一些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所以从大师课堂的来看呢，就是咱们这个课堂呢是特别受欢迎。刚开始的时候啊，知道的人少，第一天的时候呢人还少一些，但后面呢每次课都是爆满，而且到后来呢，就是他们知道咱们这个课程安排以后呢，基本上是就是咱们这个稍微晚一点都不行，他们就会特别急的催着这个咱们因为咱们有固定的翻译，俄方的翻译，然后帮着来去组织和联络这个事情，就特别急的催翻译，赶紧组织，我还不开课呀。
哦，那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对，他这里头呢有茶艺、书法、国画、木板年画制作，然后脸谱、流变等等吧，这一系列的这个课程，而且就是能够体验性、互动性比较强的这种项目。然后从现场的销售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看下来呢是这样，就是第一个是丝绸制品，像我们那个元龙丝绸这次带的那个蚕丝被，这次是都卖空了，带了也就也很多，然后这次是全部卖空。另外像那个丝巾，就是中国的巾，它这次也是卖的也是。另外像京绣、龙凤书画、鼻烟壶，然后面人儿，还有吴裕泰的茶叶、葫芦烙画、扎染、绢花、脸谱等等，这些呢是属于就是受到这个关注比较高的。另外你像剪纸虽然说因为它东西很便宜，这次没有带大件的东西，但是剪纸那个地方也是一直都在排着队。然后另外像我们还有一个老北京民俗画项目，这个项目呢这次老师呢是以画扇子为主，现场也可以画，然后也可以他大师课堂教学也有他，然后呢也可以互动体验。对，他没有带他的大件作品，他这次主要是扇子，都是小件作品，所以说呢这个也是特别受欢迎。而且呢被莫斯科红场旁边有一个什么博物馆啊，叫国家博物馆还是叫什么
国家历史博物馆吗？
历史博物馆，那就是就在咱们那个革命广场旁边的一个博物馆，被他们收藏了，他们买。哎，对，买了一些作品，然后收藏了。
嗯，看来这次活动还真是在当地挺受欢迎的。另外，我们也知道，这次活动其实是地坛庙会全球行首次通过国际友城渠道在莫斯科举办的。不过，据我们了解啊，地坛庙会其实已经是第二次来到莫斯科了，去年也在莫斯科举办过。那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一回生二回熟，您觉得这句俗话放在举办莫斯科地坛庙会上也同样适用吗？
当然也适用。对于咱们做这个活动啊，我们是作为这个承办方嘛，做这个活动来讲的话，肯定是第一次就积累了很多经验嘛。那这一次去就肯定是比头一次要更加的娴熟一些。但是呢，就是今年这一次啊，跟去年还不一样。去年咱们是小规模的、小范围的参与了莫斯科的国家节，所以去年一共只带了八个项目吧，七八个项目，一共总全团的人数一共是18人。但是今年呢就不一样了，今年咱们是独立做。就是跟中央区啊合作，独立在革命广场上来做。今年不是参与国庆节，而是独立的一个就是地坛庙会全球行莫斯科之旅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带的商户一共是就是40个传统文化的这种项目，非遗老字号啊、民俗啊，这种项目，一共是40个项目。然后全团的另外还有演出，去年没有带演出，今年带了11、12个节目，然后演员团、演出团是8个人。这样呢，全团人数加上工作人员、媒体啊等等，全团的人数一共达到了70人，70个人的团，当然这不包括政府团在内。
啊，那其实和头一次相比，规模已经扩大很多了。
对，规模扩大了很多，扩大了很多。
另外，我还很感兴趣，这个一般中国的庙会是冬天办，因为春节嘛，各个地方的庙会都非常的热闹。但是在莫斯科举办的这个地坛庙会选择的是夏天，这是出于什么考虑？是不是因为莫斯科的冬天太冷太长了，觉得夏天来办的效果会更理想一些？
庙会啊，中国这庙会并不是都是在春节期间，因为春节庙会这是一个全国各地也都在做的，这么很多地方都在做，都会做庙会，是一个很常见咱们这么一个民俗活动。但是呢，这个庙会啊，它并不是说只有春节才有，中国庙会实际上是一年四季很多时候都有。因为庙会它是后面寺庙观，前面是集市，它一般是根据这个寺庙观它的这种祭祀仪式啊，它的上香祈福祭祀的这种仪式活动的时间是根据这个，各地都不一样的。因为去年咱们去了一次，当时也是他们提出来参加他们的那个7月份的国庆节，所以去年是参加的国庆节。那这个时间点也是莫斯科方面、中央区方面建议的，今年也是，今年这个时间大的这个时间点都是莫方建议的，所以我们是听从莫方的安排。
这次在莫斯科举办地坛庙会期间，您作为一个怎么说呢？作为一个莫斯科的访客，您对莫斯科这座城市以及莫斯科人有什么样的印象？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印象非常好，莫斯科的油画一样的天空，还有它的建筑之美，给我留下了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每天，当然我们这一次非常的幸运，就是因为今年的夏天，莫斯科的雨水格外多嘛。格外密集，也凉快。尤其是我们像我们前期工作组去12号就到莫斯科做搭建，然后活动是15号开始，但是从我们一下飞机，12号、13号、14号全都是雨，而且呢雨水还挺大，那个雨哗哗下起来，就是对我们搭建工作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当时就非常的担心嘛，但是没想到的就是真是天公作美，15号一开始整个天全都放晴，15号到18号连续4个。完整的晴天，就是基本上中间太完美了，而且就是这4天里面呢都是阳光普照，然后呢当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乌云，但是呢气象的变化呀就是特别的漂亮，而且就是在大部分晴天的时候，整个这个天空里面的云啊，就你到哪走到什么地方去，抬头一看全是油画，全是油画。我说这是可能是上天不一样，上天钟情俄罗斯吧，钟情莫斯科，所以给他们这么好的天空，这么漂亮的自然的条件， 而且就是中国话叫地灵人杰嘛，而且在这么好的天象和气候，然后又在这么好的条件下，这个可能我觉得孕育出来这个民族，那肯定也是，也肯定是非同一般的。整体上莫斯科人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礼貌，素质高，而且呢他们有一定的高贵的这种血统吧，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有这种印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富有艺术气息，这是给我的感受。反正我觉得这片天空，这些建筑，莫斯科人的这种特性应该是有很多关系的，所以印象非常好。
刚才咱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王主任提到了去年两区的区长共同签署了2016年到2018年友好合作交流备忘录。那么两区在这三年里呢，还要开展文化、教育等等各方面的交流。那王主任，您能不能在这里提前给我们大家透露一下，未来还有哪些在对方城市互办活动交流的计划呢？
今年的10月份，莫斯科市呢可能还要来我们东城区的王府井啊或者前门，要搞莫斯科州，要展现俄罗斯的文化。目前互访的我了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0月份，那其实已经很快了，也就是说再过2个月北京市民就有机会不出国门感受到来自俄罗斯首都的文化气息。而且正好10月应该是北京的金秋时节吧，我们也可以现在来期待一下，就是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里，在中国的首都的中心，然后观众观看着来自俄罗斯的传统文化，感受着刚才就像严先生所说的莫斯科人民的艺术气息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好的，我们今天有关莫斯科地坛庙会的话题就先和您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介绍，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播送的是面对面节目。